Hello， 湾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城中文电台《丽红有约》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丽红。今天非常高兴的请来了 Qpars Medical Solution 的三位律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法律方面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的请到了他们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朋友，他的名字叫石佳丽，他说的非常好的一个中文。刚才我跟他谈过了，那个石佳丽他的中文说的简直是让我不可思议，好到这种程度。那现在我们先请石佳丽跟我们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哎，陈女士你好，
嗯，
我非常荣幸来到这里跟你们说话，
嗯，
我原来我来自纽约州，在纽约州长大了，然后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以后我去那个华盛顿大学那法学院学法律，我在中国待了八年，就是在台湾、在香港、也在北京，当过律师，在一个很大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当过律师，现在在住在旧金山，跟那些我合伙人做一个这个新的项目。
很好，哇，你的中文简直说得太棒了。
你太客气了。
你是我认识的说就是在外国人里边就是说中文说得最好的。
嗯，
真的，
那你真的太
非常棒。我们现在来介绍第二位，他的名字叫做朱俊玲，来自中国。请朱俊玲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朱律师，我在牛津大学和纽约大学读的法学硕士，然后在中国和美国两边职业。我在来美国之前，我是中国北京一个律师楼的高级合伙人。那么现在我很高兴我有自己的团队，我们一起在美国旧金山做这个 Qpars Medical Solution 这个项目。希望大家可以将来能够关注我们的这个项目，谢谢。
嗯，我们来介绍第三位男士，他的名字叫卢哲理，是他们一起都是在一起的嘛？你们三个是合伙人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现在请卢先生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湾区听众大家好，我来自中国浙江，在旧金山湾区居住已经有20年了。在这20年当中呢，我涉及多个商业项目，在中美之间成功了进行了多个项目的对接。那么我们这个 Medical Q Medical Pass 是主要是提供一站式的这个医疗服务。最近因为中国的这个 GDP 还有经济的迅猛的发展，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医疗方面是非常需要一个再上一个台阶。那么我们利用这个在中美之间的这个特定的战略优势的战略地位，然后我们希望在这中间扩大我们这个业务。好，谢谢。
非常好。那今天呢，你们也是第一就是属于第一波这个是从事法律方面的这个人员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论法律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从开播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律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我今天也是非常高兴请你们过来，然后跟大家谈论关于法律方面的一些事情。因为你们三个人的背景真的是对我来说很特殊。因为像这个石佳丽她是来自美国，但是呢她在中国待了很久，然后呢很就是说着非常流利的中文，然后但是呢又跟你们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团队你们在一起从事法律方面的这个工作。那当然在你们这个本身的背景来讲，你们是有中国和美国两边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经验。那当然这个在中美两国法律这个一些就是合作当中一些工作当中一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那当然面对这个问题当中，首先一点是文化上的一些差距。那像这个石佳丽你自己本身在中国待了这么久，然后呢也从事了法律这方面的一些事务，你自己就是感受最深的部分是哪个方面？比方说从文化交流方面，然后语言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习惯，还有一个是在生意方面跟客户去谈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刚才提到的文化问题，文化的差异，这是最在我看来这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美国西方我们 真的一般来说不对中国文化真的不太了解，你们的历史，你们的文化，你们怎么做那个商业的，你们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的差异是那个最大的啊、你开始跟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从那个法律方面来说，这个是这个差异不算是那么大的差异，因为每个在美国，我们每州有各种他自己的法律，所以就是这一个要学哪个法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然后你就了解这从要调整什么问题或者一个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渠道，所以那个我觉得这个法律就是一个要理解你有哪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可以解决这些方面，除了这些方面的这些比较资本的方面以外，有另外的地方是美国人和中国人，我们的展望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在美国我们的展望是比较短，这个时间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商品，要做的很快，要把它做完了，把它叫 close， 那你不太管你们的这个两方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是我觉得是这个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的经验，我觉得中国人他们先要要认识那个对方，然后他们要互相了解，他们的要真的那个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如果你们的交流很好，那才可以做生意。
嗯，
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是就有一点不一样。
中国人比较注重先是友情，建立友情以后我们再谈生意。
是是是。
那美国人的话就是我们直接就是有这个生意方面的往来，我们直接就可以坐下来谈这件事情，就比较直接一点。
对，
中国就是人情先放第一就对了。
对对。
这确实很大的不同。那朱俊玲朱律师，你呢是在中国学了法律，然后呢也去了牛津大学，去了纽约大学，都学的这个在法学院都从事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学习，也从事了这个两岸还有就从事了美国跟中国这个两个国家的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生意和一些事务。那对于你本身来讲呢，是有非常丰厚的一个经验在这个部分。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你自己针对这个文化差距，还有这个在你们这个生意当中运作当中自己的对这个所涉及到的一些部分的感受呢？
嗯，好，谢谢主持人。
嗯，
刚才呢我的合伙人石律师他讲得很好。
嗯，
其实在我们中美两国在两国的这种项目交流中，我觉得项目不是问题，法律差异也可以解决，最重要的就是文化差异。
嗯，
在我们很多项目中，我觉得其实项目非常好，但为什么很好的项目都做不成呢？也不是说中国的投资者没有钱，也不是说美国的合伙人不真诚，我觉得在这里面文化的差异确实占据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就像石律师刚才讲的，在中国人我们要先吃饭，要先喝酒，要先互相了解，取得信任，那么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是朋友，没有信任，那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做生意。那美国人来讲呢，就是说针对这个项目，我们一是一二是二，因为对美国人来讲，在美国法律非常健全，这个案例也非常的多，如果说项目自己有什么问题，他们可以追寻到案例法，可以追寻到条文，对不对？那么对他们来讲，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项目都很看好，那么就有一定的合作的基础，是不是朋友那是第二位的，大家都比较遵守法律准则道德准则，那么如果在遵守道德准则法律准则的前提上， 那么是不是朋友，我觉得有没有信任，这就是可以慢慢培养和建立的，你觉得呢？
我觉得也是，我是 Charles， 卢泽里哈、
嗯嗯。
我觉得呢，文化差异是确实是很重要一点，就像那个朱律师刚才指出来的。
嗯、
但是呢，一个项目成与不成，其实还有很多更多的潜在的因素。
嗯。
最重要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这个砍价的问题。
嗯。
当双方谈判以后，中国的这个买方啊，投资方，他有时候，假如说打个比方，他估出了这个项目100万，但是呢他有时候出50万，试图呢得到更大的一个利益，但是美方呢他有时候觉得我这个东西是100万，我就报100万，你最多让我可能再让5万，
嗯，
然后在中间就有45万的差价。
好的，由于时间原因、嗯、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继续谈、
嗯、
好，谢谢大家。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的力宏有约节目现场，我们请来了 Qpars Medical Solution 的三位合伙人，他们来自有两位来自中国，一个叫卢哲理卢律师，还有一个是来自中国的朱俊玲朱律师，还有一个是来自美国的 Aurea 石佳丽律师。那他们三个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呢，今天跟我们大家主要是谈论关于中美两国在这个法律方面，还有这个一些关于商业方面的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他们自己呢本身有非常丰富的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可以跟我们大家具体的分享一下。这个卢先生，刚才上一节我们已经谈过了关于就是一些你们公司你们三个人所从事的这个关于医疗服务方面的一些事务嘛、
嗯、
那还当然就是在一些你自己本身遇到的一些生意上方面，就是遇到很多你自己的一些、
嗯、
看到的一些问题，那在这方面你跟我们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对，今天我主持人啊，今天我们主要是谈这个中美之间这个商业合作方面，就是说存在的一些文化法律啊这种模式的一些差异和相同的地方。
嗯，
那么就我个人而言呢，之前去年呢我参与了一个酒庄的一个收购案、
嗯、
在 Napa 的。
嗯，
那么中间呢也是有一些波折哈，那么从中也看到就是说中美之间这个商业这个运作的时候的相同与不同点。
嗯、
那主要是举个例子，就是说我这个规模呢大概是1亿左右，
嗯，
那么估出来的价值也是接近这个价钱，然后呢中方他就是说要以5000万的价钱出价去收购，
嗯，
那结果呢就是导致对方觉得有一点take it personally， 就是说他个人已经有点生气了，因为你给他这么低的一个价钱就不实在了。
嗯，
第二呢他要让他出那个 bank statement，
嗯，
就要资产证明。那中国这方面呢就是比较有点忌讳的，因为第一次出国去买一个这么大的资产一下子把自己的这个底啊就暴露出来了，那么这方面他也是很忌讳。那么我们作为这个 deal maker 呢，就是说希望在双方之间就达成某一种的平衡当然后来我就帮他找了一个香港的一个投行帮他出了一个资金的证明，就是说他可以帮他做一个担保。
嗯，
然后价钱上面呢就是也做了一个调整，因为我们给他举了很多的这个 comparables 就是过去成交的一些记录，那么因为这也比较符合这个中方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布局吧，因为他们做文化文化房地产文化产业的，那最后大概是以8000万左右的价钱成交了。
嗯，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case 啊。
嗯
嗯，也在这个当中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我的感受就是说中美之间吧，他们就是说就像刚才石佳丽律师说的，先交朋友然后再做生意，那这双方面确实存在一个差异。
嗯，
美国人就是说在办公时间9点到5点把这个事情谈完，大家都可以回家去到他自己的家庭里面去生活。
嗯，
但中国那就不一样，他是24小时7天哈，就是要交朋友，大家在一起就是
吃吃喝喝
会在一个锅里面啊，就是这么一个俗话了，就是说可以做这个事情。
中国人更注重情的方面，那就是说有感情我们再谈生意、
嗯、
如果没感情的话我们就是这个生意先不用再谈了，那先大家至少要先弄一个很熟嘛，是不是？
还不能红脸，
对，还不能红脸，
撕破了眼皮可不行。
对，还有关系还要相处融洽，这个生意谈起来才比较顺畅。
是，
那个朱俊玲朱律师，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来到美国的时候，然后跟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地位在逐步在世界中凸显出来，那么我会代表一部分的中国的客户来美国谈生意做项目。我所有见到的美国人，他们的都非常真诚，他们的项目也非常好。但是每一次我们私下里，他都会跟我讲说，朱律师，我必须要坦诚地告诉你，我已经被中国人 burn out 了，因为你们中国人只是说不做，每一天都让我们吃饭喝红酒，我觉得这真的是浪费时间。然后我呢就会。再回到中国的时候，和我的客户来谈论美国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反馈总是跟我讲说，这些老美啊太多事了，一会儿是道德上不行，送个礼呢还要在$70以内，我们去哪里送这些礼呢？一会儿又说这个法律这不行那不行，他们知不知道是谁在出钱呢？所以在这两方面过程中，你就会看到这个差异是不是说项目不好，也不是说我们不遵守法律，而是说我们两边都根深蒂固来支持一个想法。我们这个想法，这个文化的差异很难让对方去接受，也很难让对方去理解。所以在项目合作中，我觉得如何突破文化差异这个瓶颈是这个做项目的关键。
嗯，还得彼此之间先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互通，让大家能够融合。就是彼此之间可以跨越这种文化上的一些自己的差距和一些个人的想法，然后尽量达成一个共识。我觉得这样的话，以后谈起生意来相对来说会简单很多。那这个石律师啊，你自己在这边有就是中美两国之间做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 case， 那你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从你语言本身来讲是很占了很大的优势。那相信你已经把中美文化给融合到你的本身身体当中了。那你自己从这个中美两国的一些案例当中，你自己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呢？
嗯，我自己认为我们已经说了好几次，就是这个。在美国，比如说你跟一个对方做一个项目，就你就是合伙人啊。如果你做两个项目，那你是很好的合伙人。如果你做三个项目，那你就是朋友，
就是朋友了。
对。
那如果要是人家第一次跟你合作，人家先让你就是一定要先喝酒，然后先去吃饭，
是的
啊，
是的，
你能接受吗？
是当然可以，可以
哈，
可以。可是你不是因为我们是比较靠我们的法律机构，就是那个法律那个法规，如果会有冲突或者有一个纠纷，那我们要去那个要去那个法庭诉讼或者其他的方法解决那个问题。我们不管你们是朋友还是不是朋友，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文化，就是真的我们的文化。可是如果你做了几个项目以后，我们都理解你对你会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你大概是我们叫他们也是一个 straight shooter， 那就可以然后那可以变成朋友。所以这个是真的不一样的想法。
可以问很私人的一个问题吗？你有男朋友吗？
现在没有了。
那你的那个在中国这么多年，你认识的中国朋友相信是不少。那对比美国这边，你现在目前中国朋友多还是美国朋友多呢？
是很难说，因为我总是说我有两个家，一个是在旧金山，一个在北京，所以我觉得我去北京的话，我的朋友比我的旧金山的朋友多。所以
他们经常请你去吃饭吗？
当然。
那你第一次跟中国人谈生意的时候，他们是怎么邀请你的呢？
啊，那我好像我们先去中饭，然后
先吃
好几次，然后再谈那个商业那个项目。
那就跟刚才这个卢先生讲的，先吃吃喝喝，
当然
那个
其实施嘉丽他。非常有中国的精神。我和他之所以成为合伙人，之后又成为朋友，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他主动过我。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先把单付了，对我来讲很吃惊啊，因为在美国这个社会，我觉得如果我付了这个单，然后他就会觉得我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那么我们是不是都应该 go Dutch AA 制啊，那么他第一次就付了这个单，然后我们呢又开始谈自己的私人问题啊，个人问题啊，他有很关心我来美国适不适应啊，这样我们成为朋友，那么成为朋友之后，我们才开始慢慢的讨论我们的项目，然后慢慢的成为合伙人。我觉得他这点做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施嘉丽律师，你的身上有很多中国人的一些特色。
真的，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我刚才跟你第一次谈话当中，我就有这方面的一些感受了。我觉得好像我真的是在跟一个中国朋友在聊天一样，非常亲切。谢谢你的到来。好，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继续谈。谢谢。
谢谢。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的立鸿有约节目现场，我们请来了三位律师，他们是 Qpars Medical Solution 的合伙人。其中一位男士，他的名字叫卢哲礼，来自中国。还有一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律师，他的名字叫施嘉丽，是来自美国，但是他说非常好的中文。另外一个律师，他的名字叫朱俊玲，来自中国。他们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呢，是跟大家分享关于中美两国从法律还有一些商业文化其他方面的一些就是不同，还有他们自己本身经历的一些 case 一些案例，然后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能够请到他们三个人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帮助到更多想从事中美两国这个生意方面的一些事情的人。那相信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今天我们先请这个卢先生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您自己在这个一些案例当中，比如说一些商业方面的出现的一些问题，从这个当中您自己有没有个人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您针对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些就是一些讲解吧，因为我们想了解更多的一些案例，这样的话对一些人我相信想从事这个方面事务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可以，我在2年前有一个项目哈，是在上海那个张江高科技园区的。那么这个项目呢是这样，我们呢就是有一个生化的一个技术，是关于一个抗癌的一个技术。那么最主要就是说阻断这个癌细胞的那个 blood supply， 然后呢就达到有效的这个杀死这个癌细胞，从而抑制这个肿瘤的发展。那么这个项目呢是这样，就是美方呢出技术，中方呢出这个地还有这个资金哈。那么谈判呢相对来说比较顺利，因为这个高科技园区呢非常的支持。但是中间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中间人的这个利益啊怎么摆。这个中国的商业文化跟美国是有不一样的。美国呢一般呢都是做一个 MOU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那么之前的利益怎么共享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而中国方面呢有时候这个中间人就比较显得比较模糊，显得比较一个弱势的一个程度，就要看这个项目的这个拥有人最后他的心情如何，就是说他的 to 那个项目组所有人的 discretion， 然后他来分配你的这个利益，中间你有可能被放到一边去，没有你的事儿。那么但是呢中间人其实是一个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在 deal making 当中。因为这个中间人他可以协调双方的这个差异，他可能有时候也是有一个 salesperson 的那个作用，甚至是一个 very good helper。所以我觉得在做 deal 当中的话应当充分保障这个中间人的这个利益。这一点我希望就是说将来啊，这中国这个跟国际这个经济的这个进一步的 融合当中吧，这个第二波的这个发展当中尤其要注意的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需要培养这方面的这个意识，就是中方需要培养这方面的意识。
嗯，还有就是我知道你也了解一些关于 IBM 方面的一些就是某种 case 方面的一些事情，
对，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些？
前几年有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并购案，就是柳承志刘总的这个Lenovo 就是并购了这个 IBM 的一个PC 的一个 section 哈，就是他这个电脑这个个人电脑部门哈。那么这个并购案呢是这样，就是他就是中方呢就是买了他这个牌子，然后呢他这个通路这个 channel。而且呢就是几乎把他这个 management 呢消化的 management 这个 team 消化的非常的好，甚至他们同样的 position 吧，就是中方愿意用三倍的这个价钱付美方的这个管理人员，做同样的工作但美方的人员拿三倍的工资，但是他们就是中方的这个中方意识的就是说只有就是说把美方这边的利益照顾好的话，它能够取得一个进一步的发展。目前这个代价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聪明的一种投资。
嗯，施嘉丽，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其实我同意啊，那个吕先生刚才说的，我觉得从那个美国到中国投资，或者从中国来美国投资或者并购，这个你的成功的。如果你想变成很成功的原因，就是有一点有一点很像你第一个要遵守那个文化的差异，然后好好选里面的管理团体。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要真的理解你在一个外国的文化要做工作，所以你要好好学那个市场的这跟你来自国家的市场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想那个 Lenovo 和 IBM 的成功的原因和一个美国公司到中国会成功的原因是差不多一样，所以是这样的。
那朱景玲朱律师，我相信你在中美两国这些一些大的 case 当中，也是经历的一些你自己也参与的某种部分，那相信有很多你自己的一些经验和看法，你自己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参与过的一些实例的案子吗？
好的，谢谢主持人。介绍我自己的这个参与的这些实例之前呢，我补充一点，就是我刚才两位合伙人讲到的这个 IBM 和 Lenovo 的这个案子，当时2001年我呢参与了美国在线 American Online 和 Lenovo， 当时它叫 Legend 的 Joint Venture 的一个法律工作的建立。我觉得好像石嘉丽当时也应该有参与，因为我们合作的律师就是你当年合作的那个 Paul Weiss 律师楼香港。当时这个Lenovo 和这个 IBM 和 AOL 成立的时候呢，已经是 Lenovo 第一步迈出国际化，然后他开始出设就是和国际的这些大型的公司合作。我记得当时2001年，当美国人问我们，请问 Legend 是什么含义的时候，他们说 Legend 是一个就是传奇呀、意思。然后这个美国人就跟我们说 Legend 我们看起来就是 leg end， 翻译起来就是大腿根儿，你知道吗？然后当时这个就是在被其实他们的这些非常这个直言不讳的这种 comments 得到了我们这个 Lenovo 整体公司的一个重视。那么 Legend 最后花了很大一笔钱把 Legend 的这个名字换成了 Lenovo， 最后我觉得这个 logo 的转换也确定了 Lenovo 现在在这个国际市场的一个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很好的说明了，第一，美国团队他们 对中国团队的一种批评、支持还有帮助。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中国的团队是那么的有信心，那么的有野心，那么的谦虚，来接受人家的批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嗯，那这个是卢先生，在您自己本身从事的很多一些案子当中，您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部分呢？
可以，我最近其实还有一个项目哈，是关于这个基因抗癌的一个平台的建造。
嗯，
那么我们这个公司呢，它是在蚂蚁兰州，
嗯，
贴近这个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嗯，
就是这个美国的卫生研究院，这个项目呢是这样，目前我们已经经过小白鼠这个试验，然后我们从人体呢这个拿出一个 prostate 的那个 cancer 的 cell 放在小白鼠身上，然后我们用基因治疗的方式已经达到100%的治愈率，NIH 给了我们3个 grant， total 呢是50万，我们自己放了150万进去。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有更多的这个投资人对这个项目有兴趣。
嗯，
因为我们这个基因的这个 industry 是 2.0， 就是以前 1.0 的时候呢有一个 bust。
嗯，
那么现在十几年以后，我们这个又以新一轮的这个 boom 就要开始了。
嗯，
我们这个团队呢有哈佛的，有 Stanford， 还有John Hopkins the top research and scientists 参加。
嗯，好的，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继续谈，谢谢。好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的力宏有约节目现场，我们请来了 Qpars Medical Solution 的三位合伙人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中美两国从法律、文化还有商业方面的一些差异。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有关于这个商业方面的一些模式的案例，然后提供一些愿意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有这方面的一些前期的一些知识和概念。那我们现在先请朱俊玲律师，你跟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就是感受最深刻的一个案例好不好？
好的，我觉得刚才我们谈到了 IBM 和 Lenovo 的合作，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在我们的实验项目中呢，更多的接触的都是失败、失败再失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们最近参与的一个 Lady Gaga 在中国的一个China Stop 的一个项目，大家都知道五月份 Lady Gaga 会到香港和日本演出，那么为什么离中国大陆那么近他都进不到中国大陆呢？我本身参与了这个项目的谈判，还包括前期的谈判、中期的谈判和后期的谈判。在这个项目中，我觉得不是中国政府不欢迎 Lady Gaga 去演出，也不是 Lady Gaga 看不到中国的市场的这个巨大性，而是在中间这个文化差异和大家的这个思维方式的差异决定了这个项目必须要失败。那么在中国政府对各种文化项目的审批中，我们的行文规定就是说要有你在台上说什么话，在台上唱什么歌，包括你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帽子、穿什么样的鞋，都要一点一点的向中国政府去审批批报，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1.5 billion 的一个人口的大国，他必须要对自己的传媒来负责任。那对于 Lady Gaga 来讲，他本身他的这个崇尚的就是这个 liberty 还有这个 freedom， 他觉得他在这个台上更想要展示的就是自我的表现，他不要接受中国政府这么样严格的检查，觉得是对他的侮辱。那么对这么两个这种截而不同的概念，就导致了这个项目的失败。
嗯，
是一个很大的 PT， 我觉得。嗯哼，
施嘉丽你怎么看？
我同意我的合伙人的刚才说的，我觉得这个是对那个中国人的是。那个年轻人是有一点失败了，也对那个 Lady Gaga， 因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理解那个中国的现代文化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是如果 两方都不能够靠服他们的不一样的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大家都是失败了，然后大家都会吃一点亏，
这个需要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更能够达到一个共识去沟通嘛，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市场对 Lady Gaga 来讲是很广大的，然后呢也确实很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那当然对中国人来讲很多年轻人也是很追崇 Lady Gaga 她的音乐这种形式的，那如果因为这种事情这件事情没有达到共识，然后失去了这么一个潜在的市场的一个推广性，我相信这对很多喜欢听这个 Lady Gaga 歌曲的人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卢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倒是同意对 Lady Gaga 这个 case， 我倒是同意这两位律师的这个看法哈。但我想就是我点一名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最近这个温家宝总理啊，他是点名这个文化房地产这方面的发展，文化产业的这个发展，这我想是今后的一个
走势，
一个走势啊。好，谢谢。
那行，这个现在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那个朱律师，你跟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相关的一些案例啊，还有一些你们自己的，因为本身你们三个人能够组合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融合，文化上的融合，那这个是已经是感受很深的了。那我相信你们三个人都可以能融合在一起，相信以后更多的美国朋友到中国，如果做生意的也好，或者是从事一些商业方面的一些模式或者文化演出之类的这些活动，我相信应该也是可以达到融合的。那这次 Lady Gaga 没有进入中国市场，那我相信下一次他自己如果能够稍微的改变一下他的本身的这个风格和形式，然后呢跟中国的这个市场走向能够达到一点点融合的话，那中国这方面我相信还是会把这市场开放给他的。
对，谢谢主持人。中国有一句俗话讲说做生意成为合伙人就好像大家进入了一个这个 long term relationship， 甚至说比喻成一个婚姻，所以我们三个人是真的很不容易能够走在一起。查尔斯卢他是 typical 的老中，他一定要喝茶，然后要吃中国餐，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typical 中国人所有的这个习性，他都就是他的生活习惯他都要还是要继续的保持，不要看他在这边待了20年。那么那个 Aria 史嘉丽律师呢，他其实他虽然有 China soul， 但是他还是他的生活方式是非常美国化，就好像有时候像我有时候想 push 他，我说Aria 我们你可以改变你的 schedule， 然后要这样那样，他不说，他说不，我不要，我要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三个人做最大的就是求同存异，然后主要的问题就是把工作做好，然后还是朋友互相理解，这个理解和信任在这里面就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你们觉得呢？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其实说到底就是做生意就是做人啊，先把人做好了，那么事情就顺了。
卢先生是属于传统的中国男性，那相信将来您的这个夫人也应该是最起码具备中国传统女性特点才能符合您的这个标准，对不对？
是。
卢，那史嘉丽你现在已经是半个中国通了，那你以后你的男朋友会是什么样的？我很好奇，是你想找一个美国的呢，还是想找一个中国男朋友呢？哪个更适合你？
很难说，
很难说。
就是希望他个子很高
啊，很帅，
很帅。
这个帅是以这个美国人看中国的这个眼光，还是从中国人看美国的眼光去比较呢？
没关系，两个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还是找一个中国男朋友，再找一个美国男朋友，然后比较一下，看哪个更适合你，是不是？
可以。
希望你将来，我倒是很自私一点，希望你找一个中国男朋友。
谢谢，你可以帮忙。
行，我看有好的，我帮你选。朱小姐，我也是很好奇，你现在目前是单身，那以后你想找一美国男朋友还是中国男朋友？
我现在不单身了
啊，不单身了。
对，我的男朋友是美国人，我们之间有很多文化的差异，但是我们 很努力在融合，
在融合当中，
嗯，
相信应该是这融合的会很好，因为你的性格我看到了是非常 open 的，就是比较随和，而且就是比较体谅和宽容人，所以我相信在两个文化这个交往当中，应该是可以达到互补互通，
希望如此。最担心的就是史嘉丽，她的这个男朋友，他很喜欢中国的男生
啊，
我觉得史嘉丽长得很漂亮，
对啊，
然后我觉得中国的男生如果在湾区的这些有这个优秀的中国的男生，
嗯，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主持人，
没问题。
他是真的是对。在中美的这种项目合作中，他做了很多的这个贡献，包括在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中，
嗯，
他非常的那个能够理解什么是中国的文化，
嗯，
什么是美国的文化，他给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在不管是法律咨询还是在business 这个 analysis 这个层面上都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他。
嗯，我也是看到你们三个人能够组合在一起，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可以达到就是文化上的一种融合，还有一些性格上的互补，然后能够大家求大同存小异，是不是？然后就是能够把自己彼此的想法和观念能够综合在一起，能够去，而且还可以去创造更高的这个市场价值，这个是你们最厉害的地方。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三个人合作愉快，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办更多更好的一些案例，然后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那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请你们三位来我们这边跟大家分享关于你们自己的一些成功的案例，你们自己的一些对商业方面文化国际各个方面的一些想法，相信会帮到湾区很多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很多就是像你们一样从事这方面一些工作事务的人的话，相信通过这个节目会对这个商业模式和两国文化这个之间的这个交往互动当中会起到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个作用，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基础以后，就知道怎么去跟不同国家的人去进行交往和进行一些商业方面的一些这个合作了。那非常感谢你们来到这里，感谢朱律师，也非常感谢卢先生，更感谢史嘉丽。那你的男朋友的事情我会帮你想的。好的，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希望下次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